RTI 剧场
今天为您播出司马中原的乡野传奇临河。取名临河应该是美而温柔的，但生活在临河上的日子就好像河面的风涛，一个浪紧跟着一个浪，一个浪比一个浪更凶猛。时时生活在狂风巨浪的日子，有的只是难以左右的无奈与沉沉意义的悲怆。现在就请您收听由邓荣主述 RTI 剧团演播的司马中原的乡野传奇故事《临河》。正如叶尔进所料，帖子送过去，郑旺很快就骑着马到金家屯来了。叶尔进央请郑旺落座之后，首先就开门见山地抖出话来：
郑大爷，咱们大伙都是熟人，也用不着绕什么弯了。这回呢，铁山为了阻止古匪渡河去侵扰河西，纵火烧了荒滩，使狼群到东岸来为患，这是事实。不过呢，各村屯已经合组了一支列队，专门来对付狼群了。您郑大爷拆出三股人帮忙猎狼，维护地方的安静，这咱们异常感激。不过呢，这三股沿河北上分占猎场，东奔西逐的一搅和，咱们的猎手这一季怕就得不着猎物，聚不起皮毛来了。为了他们的生活着想，咱们不得不求您帮这个忙，先把您的人枪撤回去。至少咱们希望这样，您斟酌情况办吧，有话好商量。
哎呀，天地良心，我绝绝没想到占猎场的事儿啊！我现在在临河集管事儿，不能不替市集着想。这野狼群在孟庄附近扑咬人畜可不是假的，如果这类的事儿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，这谁还敢到临河集来赶集呢？你们能拉枪猎狼，我也能啊，为地方上做事儿，难道是我郑旺做错了吗？我自认对待各村屯不薄，各位该不会因为我热心猎狼就记恨我吧？
没有人说您有错。郑大爷，这野狼群虽是残忍狡猾，但他们并不是虎豹，只要专门对付他们的人枪不断逐猎，他们在平地上站不住脚，自然会逃到北边的深山里去。铁山带着人在追猎狼群，您应该信得过他吧？拆着许多人枪出来，似乎不必了。
哎，您说的也是了，叶大爷。不过，这铁山兄的人枪，我看也太单薄了点儿。猎狼的事儿拖不得，冬季正是市面上的旺季，我不能不保护临河集附近的客商行旅啊，这跟占猎场没有关系，我绝对没这个意思啊！啊，
郑旺笑着，话说得很平和，没带一点火气，但他仍然没有做事实上的让步，没有说要撤出他的枪队。这时候，柳河在一旁说：“
是是是，郑大爷，哎，就算您差人出来猎狼，占据了临河沿岸的猎场，使这许多猎户生活失了平据，这您得定个期限，要不然临河集是繁盛了，各村屯的人也没得混了，您忍心看旁人上吊吗？
这期限，这要看狼群嘛。如果他们还是不退到北边的深山里去，还在这附近的森林里头跟人打转转的话，这我能不管吗？
哎，管管管，您当然有权管。不过呢，市集和各村屯各有各的地界，您的枪队仅可在临河集附近活动，用不着越过金家屯。至于这边猎狼的事儿，可交给叶大爷的乡团来办理。我是个外路人，人为言轻， 不过是说说心里这么一点意思。这样各守地界，也许是避免冲突的好方法。您当然不会坚持非越界不可吧？
我这。
一向能言善道的郑旺也几乎被窘住了，他抬眼看着柳河，笑脸僵着，放不开又收不起来。
柳师傅，您说的都有道理啊，只是我觉得呢，这件事儿慢慢的好商量，不过还要看咱们双方是不是都有诚意，不然就很难了。
您这话是怎么讲的呢？
我打个比方，如果真按照地界分开来猎狼，我那边发现狼宗，只要把他们撵过地界，我就不管了嘛。你们那儿再把狼赶回来，如果是这样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这不是说笑话啊，这世界上扯皮的事儿多得很啊。
郑旺口口声声怕扯皮，他自己却先借了题目扯起皮来了。
我想不至于有这事吧，郑大爷。临河集上所住的有许多是各村屯移去的老户，咱们的心术还不会如郑大爷您所想的那么糟，大伙儿也不是三岁小孩了，谁都知道狼患是要除的。您打的比方实在有些不可思议了。
不，世上有很多事儿，当时没弄清楚，大家都说没事儿，结果就生出意外的枝枝节节来了。现在咱们是先小人后君子，把事情全当面说清楚，免得以后出了岔儿，弄得彼此不痛快。就照叶大爷您所说，您敢担保以后没有扯皮的事儿吗？
哼，我当然敢担保。今天咱们不管道理是怎么谈法，您郑大爷越界的三股人枪能否先请撤回去？要不然双方正面闹起来，我姓叶的挑不了这个千斤担子。
哎呀，叶大爷何必动气呢啊？刚才我说过，有话慢慢好商量，这动气也解决不了问题。我到这儿来是各位地铁子请我来的，各位该不会火着欺负我这个外地来的新户吧？啊，叶大爷，您不会忘了，这市集还是您一手兴起来的。那今天您愿意眼看着他一天一天的萧条冷落，变成鬼市吗？我正旺势单力孤，可是我要替临河集争到底。野狼的祸害不谈出个眉目，要我撤人，谈不上。
叶尔静的两眼激愤的有些发红。当郑旺说话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手耐在枪柄上，但柳河向他施了眼色，然后开口说：
这野狼群有多少数目，只怕谁也弄不清楚，咱们不敢担保什么时候能猎尽他们。事实上各地闹狼，没听说有哪个地方是狼群绝迹的，您要怎么谈才算有眉目呢？您郑大爷干脆说存心要占猎场，还光明磊落些。
郑旺虽然说老奸巨猾，但他对飞刀柳河心存忌讳，一听柳河这样说，急忙摇手说：
柳师傅，您可千万不要栽赃啊，我郑旺要是真存这样的心，哎呀，甭说大模大样的坐在这儿了，只怕来都不敢来了。人说老虎没了牙，这虎威还在呢，叶大爷他领的枪团能把牛胡子各股悍匪几千人打得个稀巴烂，我郑旺算得了什么？一个买卖人手底下就那么几杆自卫的枪支，凭什么跟各位作对呢？我郑旺可没那个胆啊。
叶尔静这才略微缓和下来，冷笑了一声：
这也用不着客气，您郑大爷枪心马快，财源充足，说什么也比咱们这些乡脚里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强得多。何况你在关里有朋友，咱们更难比得上了。不过，有两句不中听的话我要说在前头。 今天不管您郑大爷多么有头有脸，我限你两天之内把你的人撤出猎场，不得越界，要不然你就等着瞧好了。
照这样说，您叶大爷是不谈道理了。
不谈了。
叶尔静把枪抽出来压在桌角说，
我姓叶的讲道理得看对什么人，我没有精神和你歪缠，就算我把话说绝了，你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吧。
郑望两眼是上上下下的望着，
这又何必呢？我郑望到临河岸来做买卖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了，今天在这儿我好歹还算个客人呢。当年金龙金大爷他也没像这样的逼过我。哎呀，做人真的是太难了。今儿当着各位的面，就算我郑望怕您叶大爷啊，其他的不要说了，你们不卖皮毛给我，我就砸了。我得罪临河岸的人，就是得罪了财神老爷，不是吗？啊，我撤人就是了。不过呢，话得说回来，你们相对如果有带枪越界的，我也就老实不客气的捆了送官。您叶大爷既然不给我面子，我得走了。
郑望一走，在座的都拿眼望着叶尔静，认为他动火也动得太早了一点。叶尔静说，
诸位都听见瞧见了，世上竟有这等夹缠不清的家伙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我若不动火，他永远没完。
哎呀，他这种人呐，瞧着好像很温，其实年纪儿大得很。他这样一走，事情还是没完没了，这风波还在后头呢。
我知道，正因为郑望这家伙太难缠，早晚会闹翻脸的。与其等到那个时候翻，不如现在就跟他对上。无论是早是晚，临河两岸仍然不会真的太平了。
郑望拆出的三股列队真的在两天之内就撤回临河集去了。紧接着一队由县城里来的北洋马兵就到了金家屯，他们是押运爆脚的枪械跟人贩的。叶尔静出面接待他们，除了放车帮他们运送枪械跟人贩之外，每人还送上了一些茶水钱。这些人并没有当时动身回去，他们在临河集郑望那儿盘桓了两天，喝得醉里马虎，赌的是昏天黑地。根据放车出去回来的人说，那些旧枪械根本没运进城，他们在范家铺岗哨外面就把那几十支土造枪低价给卖掉了。人贩倒是押进了城，是不是会依法审判砍脑袋，或是送进大牢，还是等待有人出价来赎，那就不知道了。
活扒皮老许如果活出去，他会记恨我们的。下回如果再遇上这样的事儿，咱们先割下他们的脑袋送进城，绝不再留活口。哎呀，咱们实在是太宽厚了。
好了，也不必为这件事埋怨。若不是老北洋暗中怂恿，古匪在各处怎敢这样的横行。
哎呀，总而言之呢，这样的日子不是人过的。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，早些年乡下出了一条人命都是骇人听闻的大事儿，这如今一倒一大片，官里头倒不闻不问，反而借机会捞油水赚外快。我除了叹气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临河再难回到当年喽。
临河再难回到当年的叹息，倒不光是史父老爹有，在两岸各村屯里，这种叹息风一般的挂在许多人的唇边。临河岸当初跟外间往来比较少，荒凉静谧，人活得也寂寞安闲。哪家买进一条牛， 哪家老母猪生了一窝小猪，哪个猎手猎获了一只老红狐，都是谈论的话题。大家不知道远方的事，就那么小天小地地过着，真是一种陶然欲醉的感觉。一旦远方的人、远方的事流进来，临河的日子就起了风浪。古匪是豪夺，正旺是巧取，不论是巧取也罢，豪夺也罢，总是替这块土地带来了灾难跟麻烦。临河一旦有了这些，想要再消除它，那就很难了。叶尔进总算悟出些道理来。
哎，管他呢，人就是倒着走，也走不回当年去的。咱们两眼朝前看，才是最紧要的。人在遇上什么样的艰难，还是要活下去的。
说是艰难，真是够艰难的了。秋天里，列队的收获不多，大部分的猎物都被惊跑了。古匪的砍杀之后，两岸各村屯的余粮不多，能够维持过一冬就算好的，更不要说来年的荒季了。所幸临河里的渔获量增加了不少，散户们捕得鱼虾就用它来晒成鱼干跟虾米，打算运到外地去变卖了，换取粮食跟应用的杂物。但从事捕鱼的只是少数人家，大多数人家在秋天就已经感到饥荒了。郑旺被叶尔进逼离了金家屯，他一回去就撤回那三股人，使他跟各村屯相对间激烈的正面冲突消除了，但他却加强了临河集本身的自卫，对市面的生意买卖也定出了许多新的规矩，对各村屯去赶集设摊的增加了许多的不方便。他跟屋门里的人物勾结得更紧，在临河集西边开设了一座直达荒滩垦地的新渡口，这些都充分表示出他跟各村屯之间划下界限来了。有人把这些搬到叶尔进的面前解说，叶尔进说，
这也没什么，充其量他郑胖子恨上了我，他敢怎么样呢？临河集不是他的私宅，他总不能挡着人不去赶集。他真要挡着人不去赶集，那也好，咱们拉枪封住岔路口，让他变成死集，看他感觉是什么味道。
各位听众，司马中原的乡野传奇故事《临河》今天先播到这儿，下周一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